巴比伦王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有一个相反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说不错，现在好像这个约雅金王被掳去了，很多的人被掳去了，圣殿里面的器皿也被尼布加尼掳去了，但是我从上帝得到了一个异象，我得到了一篇信息。什么信息呢？两年一切就改观，你们不再要服侍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然后所有失去的那些器皿他们通通要把它带回来，通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对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来讲，这个信息好不好？好啊，对吧？所以这个你如果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那个中间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很自然的就会说，你喜欢哪一个先知呢？当然这个先知了，前面那个先知怎么能相信呢？所以这就是耶利米的痛苦。好，那么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的预言，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来。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当听。从古以来，在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所以现在问题是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就是大家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耶利米就说，我但愿你说的是应验，但是让事实来证明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在这样混乱的时代里面，大家都是说，我耶和华告诉我这是这样这是这样，所以大家听了就不知道孰是孰非，谁是真谁是假，没有办法判断。那么耶利米说，让事实来说明，让结果来证明。所以这是唯一能够辨别到底谁真谁假。因为你从表面上来讲，每一个人都说我的话，我的启示从上帝来，所以你在那种情形里面，你没有办法来真正来判断。那么耶利米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真正到了时候应验，因为你的预言是两年嘛，那我们就等两年看有没有中。如果两元正是像你所说，那你就是真先知，那我是假先知。假先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对吧？所以他说让我们等。那当然两年没有nothing。相反的，神说的话可不是两年哦。所以这就引出了第十篇的信息。但是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假先知呢，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就是把那个轭本来放在颈上的轭把它折断，把那个绳子剪掉。他就说这是耶和华告诉我要做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大的 confusion， 就是混乱。神的道到底是这样，是神到底是这样讲的还是那样讲的，听起来都有道理。那么人就喜欢听比较舒服的，很自然，你就是挑那个听起来比较舒服的。那么所以我相信在当时绝大部分的人是要接受这一个假先知所说的话。那么耶稣曾经预言过，到了末后的时候怎么样，有假先知与假基督起来，他能够行大神迹与大奇事，选民都听他的，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迷惑了。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同样的历史在主耶稣回来之前要重演。那么的的确确，那个假先知与假基督都是告诉这个世界有平安。你看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什么恐怖时期。现在整个从911以后，整个的世界进入一个恐怖阶段，所谓 fight， 布希总统说的，我们要打恐怖主义，有没有 fight terrorist。 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战争打伊拉，现在那个本拉登还活着，他的 tape 他说， 我向所有的这些非回教的国家的人说，你们要看到的还要比911还厉害，对吧？所以如果这个伊拉克萨达姆的战争真的打起来，我相信回教会起来对付美国与犹太人，因为现在整个的矛头就是对着犹太人跟美国人来的。因为在回教的神学观点里头，就是说神已经放弃了犹太人，因为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引用圣经，就是说犹太人是已经被上帝放弃了，但是可兰经就是说我们是代替的啊，我们阿拉伯人是神兴起代替犹太人的。因此他们就是说，如果今天犹太人复国的话，那是撒旦的作为，因为已经被神放弃了怎么可以复国呢？你懂吗？今天上帝已经兴起，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中间的伊斯玛利的这个支派兴起了，现在我们是蒙祝福的。那个以撒的那个雅各的那条线已经被神完全弃绝，你从这一段话来看好像是弃绝了，对，神咒诅他们嘛，对吧？但是神的话却不是停在那里哦，他还说他们将来要回来，也就是说这个弃绝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还要回来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明白圣经的话，你就不会被那个似是而非的那种教导骗走了。将来会这个将来的穆斯兰的 teaching 会让人混淆的，绝对的，他会讲的似是而非哦。我们你看，我们信仰都是一个神，所以我们是一家人。其实他那个神跟这个神跟我们所信仰的神名字就不对了，他们叫阿拉，我们的神叫耶和华。所以将来会有很多很多的混淆的事情。那么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现在有恐怖活动一直上升，到大家都觉得明天要上街坐公共汽车去 shopping mall 去听音乐会都不敢去了，所有人多的地方都不敢去。那么谁能够把这个平安带给人呢？就是这两个人，假先知与假基督，他要带给人平安，好，他就是英雄。看到没有？就跟这个时候一样，这个时候的人，这个时候的假先知就告诉大家平安平安平安，不有没有事，但是那是假的。那么所以这个第九篇信息呢，就把这个假先知与真先知就拉到一个点上，就是说让事实来证明，让事实来证明。那然后我们就看第十篇信息，第十篇信息就是29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话你看这个，这是一封信，你29章的第一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封信是写到巴比伦去传达这篇信息，这是第十篇，是一封信。那么在这封信的里面呢，就是要告诉他们，因为那些人也听到这个假先知的信息，所以他们都盼望怎么样，2年内回家，看到没有？所以呢耶利米呢就写一封信告诉他们 no 好好的待在那里，叫他们干嘛呢？第5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怎么样？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就是叫你们定下定居啊，不要在那里天天想回家。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从大陆 撤退回来，蒋介石每年都要跟台湾的人民说明年反攻大陆，好多的人相信明年反攻大陆，反攻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没有结果。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犹太人面对的问题，也都在想，都在做梦，我们还要回家，回耶路撒冷，大部分人都这样想。所以这封信就写去说，别想，好好的安居乐业，娶妻生子，告诉你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所以这个是什么？就告诉你们，你们这一去，你们要在那里，在外国住70年。看到没有？这是神的手，神审判的手。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蒙恩；如果你们不顺服，你们还要吃苦头，还要吃苦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来，又要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现在就借着耶利米就宣告这个70年被掳的日子。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如果后来读了历史，你就知道他们的的确确就在那边定居了。那么他们也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人。犹太人之所以成为今天掌管世界金融的，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他们到了那边以后，也就因为没有圣殿了，也不需要献祭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就很多人，这些祭司也好，就没事干了，然后就开始从商。所以他们就，而且这些人都聪明绝顶，神也告诉我要祝福你们，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就成为最富有的人。那么这个意思，问题在这里，到了那个70年满的时候，大家都惯了。神说你们要回去，不走。所以后来你去读什么以斯拉记了这些，你就会发现真正回去的是那一大群的犹太人，流落他乡中间的5%的样子，就是100个人只有5个人回去。看到没有？犹太人的难处，就是全世界的人类的难处，在神面前就是这样。我们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我们慢慢又忘记神了。他们这些人是受神管教的，是以这些人被掳到外国去的也是少数，因为大部分人是被杀掉的，他们坚持在留在那里。那这少部分人跑到那里去，可是他们又蒙祝福，又变成一大堆。那么神说70年后你们要回来，他们又不回来。所以你看到人的历史一直在这样的一种循环的里头，一直在那里循环。你就会发现真正愿意听神话的每一个朝代都是一样，只有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不会真正注意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都是听喜欢听的，听喜欢听的。所以这是第29章，你就是注意他在这封信里面他就告诉他们70年的这件事。那么我们以前也说过，为什么神说70年，记得吗？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当年对摩西说过很清楚，7年，第7年是安息年，你要使地休息。他们没有1年休息的，每年都在那边做，所以他们就没有照着神的话去每7年安息。所以这样过了70个7年， 490年，所以神叫他们通通还来，所以才会有这个70年的事情。他们整个过了70个7年，都是偷，每年都要偷神的那一年，啊，每到7年就偷一年。神叫他们休息，他们不休息，就那边一直做。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说主今天给我们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是休息，对不对？结果呢，我们第7天呢，也在干自己的事。你要小心，总有一天神要你回来，要复活，要还回来。应该属于神的时间，你永远不要。我们要注意，时间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神的，钱有一个部分也是属于神的。你如果说我舍不得，我一定要把它自己来搞的话，是你可以今天可以贪污一点，明天可以贪污一点，到有一天你全部都得还，一毛也少不了，一天也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我们该归给耶和华的，一定要归给耶和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到了30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又有一篇信，又有这同样的信息，可是这里就第二次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了。到30章的时候，你注意看啊，这个第3节，30章第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就是他们就得这业为地。”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注意看这一句，这里所说的跟上一章所说的有一差别，差别在哪里？上一章所说的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要回来70年，对不对？这里所说的呢，是我要使以色列人和犹大被掳的归回。那我请问，掳到巴比伦去的是谁啊？是犹大人，犹太人，就是南国。因为北国老早100多年前就没有了，已经没有了，那个十个支派都不见了，对不对？那么29章只是说那些到犹太支派那个南国的那两个支派要回来，但是北国没有讲要回来啊，对不对？那么现在到30章就说有一天他们两个都要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将来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最近20世纪看见，20世纪尾端我们看见的，看到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念的30章是在20世纪的尾端才应验的，就是说失散的犹太人跟以色列支派有一天回到巴勒斯坦，明白没有？啊，所以你读十一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你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小字说不罚你，或做以你为无罪，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今天犹太人所面临的这一切的一切，是因为什么？神是公义的，他不能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明白吗？所以神在这里就是说，你要受惩罚，这是因为你们的罪，但是这个惩罚完了以后，我还要向你们怎么样施恩典，还要把你们找回来。这就是神的旨意，是永远不可以改的啊！人可以失败，好像使得神的旨意受到拦阻，但是神的旨意会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失败了呢？不会。所以说我还要达到我要当年在你们身上所定规的旨意，所以这就是神了不起的地方啊！神能够在我们这种最没有用、最反对他、最没有心跟随他的人身上，能够做出叫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会心甘情愿的怎么样？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他，这就是神的智慧，他旨意要做成的事情。 不管你今天看见的是多么的令人伤心，多么的不正常，多么的令人愤恨气愤，可是神说我要把它做出来，我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话的应许上，而不是看我们今天光景如何。然后他就应许，又在提到第二次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啊，在这里，在这个第30章的21节啊，说他们的君王必属乎他们，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出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神要给他们一个王。最美的就是31章，31章你注意看啊，这个第三节开始，古时小字或作远方，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树，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起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神那里去。第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着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跌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到将来回来的情况，他们中间有瞎子的，有瘸子的，孕妇产妇要成大帮的回来，这些事情都是在90年代以后我应该这样讲，都是在从1949年以色列复国这个所谓锡安运动就开始一直进行，一帮一帮的回来，他的高峰，他这边讲到从地极召回，而从北方领来，这个北方啊，你如果用以耶路撒冷为这个中心来看的话，你把地图拿来，北方正北就是莫斯科。那么犹太人在苏当年的90年代的时候，在苏俄是最多的，全世界犹太人啊，美国固然很多，苏俄也有一大批。那么在苏共掌权的时候，犹太人不准走的嘛，通通被压在那里。可是等到没有想到90年苏共倒台，哇，多少的犹太人就开始回流，从北方就回到。所以你现在如果去以色列的话，有很多说那个Russian 的俄国人，而且那些回来的这些人都是当年在苏联政体里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做医生的，做工程师的，就是所有这些最精英的。其实你如果去研究研究苏共的这些历史，能够把沙皇推翻，这很多都是犹太人搞的，所以犹太人跟这个世界的历史是错综复杂。那么他们都回到以色列，所以这里讲，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召回。地极是指哪里呢？我想是在世界的各方啊，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话，世界的地极你可以发现有犹太人从中国回去啊，在河南姓赵的有一大批人回到以色列，还有在非洲也有很多犹太人黑人回到以色列。所以这几章，从30章、31章，都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了。这是讲话过了2000多年了，了不得。那么最后呢，你就可以看到11章，神就应许要立新约，到那一天他要立新约。这个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讲过啊， 希伯来书我们讲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不细讲，那我们要念一下，就是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是真正新约的预言，是耶利米告诉我们的。在旧约里面老早就告诉我们将来会有新约，旧约会被停止，有新的约要起来。但旧约不行啊，旧约是写在他们的石板上，但是将来我要做的这个新约是写在新板上。什么意思？是在新板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是一个生命的约。那么旧约是写在石板上，也就是从外面来要求人。新约什么？就是新约，新约跟旧约的差别就是说，不在神不再在从外面来要求我们什么，是从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它自然而然要这样做。这个明白吗？就是猫，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就是猫跟猪。猪你可以要求它，你要干净，把它洗澡，打上香水，打上蝴蝶结，对这个猪说，你好好自为之啊，保持干净啊。不可能，这个猪你转个头，它就跟泥巴粪坑就结合在一起。猫就不行了，猫就完全跟相反。猫你不要告诉它说你要保持干净，它自己它的生命就是要把它的毛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它不绝对不喜欢在那个泥里面混。所以猪的生命是必然跟那个泥搞在一起，猫自自然然它就保持非常的干净，这是生命的要求。新约就是在这里，旧约是在外面的要求，但是新约是里面的要求。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家问我们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打麻将，你去圣经里面找不到了，新约就再也没有告诉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旧约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新约就没有这些规定。那么到底可不可以呢？圣经没有讲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也告诉他，你如果好好的信主，你就照着你里头生命的感觉，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他会告诉你。如果要跳舞，尽量去跳，跳到你不能跳舞。打麻将，你打到你不想打了。你里头会有一个感觉叫你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了。就跟那个你，当你再去这样去搞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好像那个猫跳到泥坑里面很不舒服的。如果你跳进去觉得很舒服，那你不是猫，你是猪，对吧？如果你被这个罪的东西绑在身上觉得很高兴的话，你就知道你还没有得救。你如果觉得里面很痛苦的话，你得救了，因为证明你的生命已经怎么样改变了。这是新约，这是新约。所以这是以赛亚给我们的预言那么当然新约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都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建议你们回家以后把这个第八章跟第十章都拿来看一看跟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关系。那么这里面最后呢，就是来到了第十二篇信息，就是32章到33章。32章到33章呢，这里神叫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去叫他买一块地。32章，因为这个时候他这些信息王都不要听的，王说你不相信他的话。你看这个第32章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加尼撒王18年，耶和华的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就被关在哪里呢？护卫兵的院内， 在犹太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把他囚禁，说你为什么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个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啊，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西底家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这个所以这个王听起来很不高兴，我这个城要垮，我要被掳，所以就把他抓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被抓。那么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瓦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个地是合乎属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瓦纳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罪。这就是那个Redeemer 那个原则，他是亲戚你当赎的，为你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瓦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压将器封针，又请人见证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我并照着照例按规定所立的买契，就是封针的那一张和场子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儿子那，这个下面我就不念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国家都要垮了，房地产的价值怎么样？低到什么地步？没有人会买，对不对？如果假设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嘛，当年毛泽东来的时候解放大陆，很多人跑啊，那些人都是什么地主财主，在大陆有多少的地，可是等他要跑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地不值钱了，没有人要，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跑的时候没有人要买地，那谁会买呢？就是有信心的人就会买他如果知道将来会发的一天他就买，不过在那个时候买的话糟糕了，后来又变成当地主通通土改，所以中国 是例外。不过问题在这里，现在神告诉了耶利米你要买地，为什么？要做一个证据，如果他们这一去不复返的话，那谁要买地呢？但是神说70年后要回来，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地将来还是你的，对吧？所以神告诉耶利米说你把它买下来，要作为一个证据。所以他就把这个 买的这个地契，一个 copy 是开的，一个 copy 是封的，这个封的就要把它埋在一个地方，等到70年以后来挖，来证明神说的话没有错。这就是这一章，这个是第十二篇信息要所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神说的话你用一个证据来证明，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地今天没有什么价值，但将来会很有价值，因为这是神给应许给我的地啊，给我的地。所以这是这一篇这个第十篇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然后你看14节到16节，33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做以色列家的宝座。虽然现在断了，被掳了，哪一天哪一月能够回来，你讲70年，有人讲2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大家都搞得糊里糊涂，但是现在神真正要做的事情就告诉他们说，将来还要回来，你买一块地来证明，然后我还告诉你，我还要给你一个王，是大卫家的人做这个宝座，永不断， 那么这些预言谁是将来真正坐这个宝座永远不断的呢？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三次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那到了第二十二节又再说一次，到二十六节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怎么样多全那么二十六节他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就是他在这里说，因为二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我在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也就是说，如果天地可以毁掉的话，那我现在讲的话就可以废掉，但是天地会存在，我的话也必将存在，我一定要让这个大卫的后裔，而且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回来。神就在这里一直向他们保证说，将来还有一天要重建家园这是耶利米的第十二篇信息的结束，就是他要向神，要借着他的仆人向这些在神管教下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今天你们如果顺服，虽然外面看起来有这么许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神要保守你们去平平安安的去，将来有一天呢要平平安安回来，然后有神的国度要在这里，而且不但你们犹太人要回来，以色列人要回来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实现，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那么现在正在应验中，他们回来，然后他们现在是政治的复国，有一天要就是灵性的复国，那么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一切都在耶利米的当年就说出来了。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在这里刚刚我想我们等一下再做问题的解答。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留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中是怎么样来证明你自己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主啊，当人遵照你的话去行去生活的时候，你就以慈悲怜悯与恩典祝福他。当人没有遵照你的话，你的公义临到我们，你就管教我们，你让我们受到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你仍然以慈悲怜悯为怀，你让我们经过这些管教以后就结出义的果子，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来把你当得的敬畏归给你，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主，我们实在愿意求你在这个时代，你在快回来之前，你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学到宝贵的教训，叫我们不做悖逆的儿女，乃是做顺命的儿女，能够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行。因为行道的人就是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雨来风吹都不会垮。主啊，愿意我们所做的功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永远的价值。请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所交通的每一句出于宝座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